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上一集我们是讲到约翰一书，我们七至六讲到七节是吧？二十三节，我讲到二十三节，我忘记了，就讲到二十三节。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连认子的连父也有了。那里我们讲到是什么呢？讲到各种，后来我们在聚会完了以后，反而谈到各种异端的问题啊。那里谈到我们谈到回教徒跟犹太人、犹太教，他们的根本不同在，就是跟福音哪里不一样呢？就是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拒绝。因为他们拒绝耶稣基督，所以犹太教跟基督教很显然的分别，我们已经提过。就是回教跟犹太教其实是有渊源上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是从亚伯拉罕出来的。我相信亚伯拉罕给了以撒、雅各的那些启示，他的儿子，另外一个儿子以斯玛利也不能说完全不知道，可能他们不是那样子注意，或者不是那样完全知道清清楚楚原原本本的过程，可是总是也知道以斯玛利。而且因为在创世纪里看，他们还有中间还有一些 interface， 所以以扫并没有拒绝这个耶和华他的神，或者是说并没有拒绝不以耶和华为神。所以他们整个的家族，当亚伯拉罕从这个乌尔地，就是今天巴比伦出来，拒绝了多神的偶像，人敬拜神就向他显现，这个成为他们家族一个特点。一神的信仰可以说是亚伯拉罕开始，从历史上记载看啊。那么因此，在我相信以斯玛利和他的后裔，结果到了穆罕默德创立回教的时候，他们还是在一神的根基上面的。回教的根基可兰经许多记载跟旧约的历史并没有违背。那么所以分别就在哪里呢？他们在对于耶稣基督是谁这件事情上面没有正确的看法。他们也尊重耶稣基督，认为他是神的儿子，认为他是先知，但是不知道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主。穆罕默德自己也以为他是先知，对着阿拉伯人来讲他是先知，其实都是他们这些 fact。 但是对于耶稣基督，他并没有一种清晰的declaration 耶稣是谁。那我们今天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整个约翰福音里面的中心，那么约翰写约翰一书，约翰福音当然他的主题没有法子在两个事情上面。那么所以二十二节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我们上个礼拜讲过，敌基督的灵出来以后，他一次又一次，一代又一代，敌基督的灵甚至多数，敌基督的多数，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的拒绝耶稣基督，否认耶稣基督，不承认他是耶稣是基督，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面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实在也包括了基本信仰两方面的条件。我们讲的真正的信仰在什么范围之内决定对不对呢？第一个耶稣的工作，应该说第一个是耶稣的真位，第二是耶稣的工作。耶稣是谁？神的儿子。耶稣是谁？他是那一位万有可称颂主的独一的儿子，神的独生子。耶稣做了什么？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成全十字架的救恩，所以神立他为主为基督，他是弥赛亚。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做了什么工作？他为我们成全救主，所以他是弥赛亚。这两个是所有基督教的救恩的根基，对于基督论 Christology 基本的两个大事情。假如在这个事情上面相同的救恩论跟基督论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差异，都可以接纳作为基督。
但如果他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不认耶稣是基督，那这里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然而他不认子，他就不能认识父神。比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认子的就有父，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因为他认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可以到父那里去。好，这是两节非常重要的圣经，我所以不厌其详在这里让我们听起来。24节，论到你们，不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前面讲有了主的，有了子的，就是有了父，接受耶稣基督的，就是接受父。这个救恩的清楚让他能够跟父神联合。现在他说要住在主的里面，也就是住在父的里面。怎么样呢？24节说不要将他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我想约翰的心思里面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就是说他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真理救恩啊。你看约翰福音15章，他这样详细记载住在主里面，住在葡萄树上。昨天陈经文牧师也讲这件事情，一个基督徒基本的经历从与主同住开始，同住的结果叫他生命长进，同住的结果叫他生命刚强，叫他有力量，同住的结果叫他有各样的恩赐能够侍奉，同住的结果叫他能够得胜，都是从同住开始的。24节一个起头，他论到你们，因为前面说有些人不认耶稣是基督，不认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论到你们，勿要将他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这里勿要两个字是相当重的加强的语气，勿要勿要。假如有一件什么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这件事情。所以保罗的语气，他讲圣经的时候，他写的时候，他想讲第一第一第一，他早就讲第一第一要紧的，第一怎么样，第一怎么样。你看保罗书信里面没有第二，都是第一。为什么？他的第一是重要紧的意思，第一要紧啊。他的第一是不是有第一第二，他第一就最要紧的了。所以在这个约翰的书信里面呢，他就讲勿要将起初所听见的，将来从起初所听见常存在你们心里。这个起初所听见的是对于那些门徒们，或者说在受约翰一书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从起初所听见的，他们可能是从使徒们听见的，从约翰自己听见的，也可能有些人甚至从主耶稣听见的，或者是有些人从约翰的门徒啊，或他的学生Polycarp，这些弟兄们都是历史上有证据的人物。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从起初所听见的，不管他的师承是什么，来源是什么，对于那个信的人来讲，总是第一次听见的。而且他所听见的那个来源，当他能够听见这些信息得救的时候，那个是真的听见的路，不会是错的。因为只有真正的福音能够把人引到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当一个人他刚刚得救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他生命的种子一定是对的，他不会有错误的教训，因为错误的教训不会叫他得救。你看那些常常我遇见一些人，他觉得救恩不清楚，他以为自己是得救了，或者已经是神的儿女了。等到你跟他查一查、谈一谈的时候，他一开始传福音给他的人，因为没有弄清楚，所以他所听见的一个道理，他以为是听见的福音，他也觉得要接受，但是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我上个礼拜还跟一个姊妹谈，他已经接受很久了。所以他没有听见对的话，所以他并没有得救。所以对于得救的人，那个起初所听见的一定是对的。起初所听见的是什么？耶稣是谁？我们刚才已经讲耶稣做了什么事情。 You can't be wrong， 因为这两件事情对的话，你不会得救啊。所以根本就是说，那么起初所听见是不是错掉了？不会的。起初所听见的救恩论来讲，就真的能叫你得救，所以你不会错。那你要把这个存在心里啊，若将从前从基督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主的里面。因为接受耶稣基督的意义，约翰福音1章说，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子。这是神的应许。当我们接待耶稣之后，当我们履行了属灵的条件，属灵的事实 result 就在我们身上。那个 result 是什么？就是基督住在你的里面，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信的缘故，他住在我们里面。 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这个哥罗西书里面都讲这些事情，因信，基督因信住在我们里面。哥罗西书跟大家讲，他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所以救恩的根基是什么？耶稣在里面。我的意思是说，救恩成就，救恩论的根基是什么？耶稣成全救恩，十字架、宝血、赎罪，这些事情都是基督论的本身啊，救恩论的本身是要紧的。但是我们经历救恩那个根基，那个起点在哪里？基督在里面。基督论是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只是道理上知道他成全了什么事情。这个人没有得救，他可以有对的救恩的知识，但他没有得救。所以带人祷告接受主，你不要看这些小事，我们一定要学会怎么样把人引在这个路上，然后自然的带他祷告，自然的带他接受主，自然的带他明白基督住在他里面啊。三个礼拜以前我在另外一个弟兄会里也碰见这样一个，他因为没有清楚接受基督住在里面，他就没有清楚的具体的把握他是神的儿女，所以他的头脑在那里摇摇晃晃追求问的问题。他后来问得很远，他是个学历史的人，人家讲这个就那个人讲，他因为知道很多的事情，也就没有具体的在他经历中间没有具体的东西。后来我就跟他谈说，20分钟时间，我就跟风景大的吹来去，也算是很舒服了啊。谈到后来我就知道，你所需要的是一受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有一个正确的对于基督的认识，你没有这个，你没有办法走基督的路。那时候我怎么样接受？我说好，我带你祷告。这个祷告大家知道的吧？承认我们的罪，求主赦免我的罪，这个不够，求主住在我的心。当然，我们还加上说，愿主一生带领我们道路。但这个，假如我们没有走得好呢？救恩还是有了，就很清楚，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过了一段时间，我再跟他打电话，再跟他联络的时候，他就清楚把握了。我当时就问他说：“那现在耶稣在哪里？”他在我心里，这就可以了。至于在我心里这四个字怎么样解释、怎么样形容，他有什么感觉不要紧，因为个人感觉都不一样。他因为知道耶稣住在他的里面，他才能有真正生命的联合。也因为这样，我们开始住在主的里面。你要注意，同住不是单方面的事情。有人要把耶稣住在里面，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两个分别弄得很清楚，有时候办不到啊。这里讲的情形，当我们把从主耶稣所听见的存在心里的时候，我们就住在主的里面，你看没有？当我们所听见存在心里真理、生命的道存在心里，我们就住在他的里面，这是两面的问题。那住在他的里面怎么样呢？假如我们可以回去再读约翰15章的话，当然就知道住在他的里面结果子，住在他的里面他话藏在我们里面，住在他的里面他爱藏在我们里面，这些都是会有经历的。这里他没有提到这些事情，他说我们住在主的里面也比住在父的里面，因为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前面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引我们到父神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主把我们带到他的父那里。约翰福音10章主也说，谁也不能把你们从我的手中夺去，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把你们从我父的手中夺去。所以怎么回事？耶稣一只手抓住我们，父的手再抓住这个手，所以双重保险，哈哈 ，double security， 这个是。不动摇救恩的根基，现在一样的原则，当我们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也住在父的里面。所以三位一体的真理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就在经历上面反而没有问题。那么我们与主同住是住在主的里面呢，还住在父的里面呢，还住在圣灵里头呢？你要分的话实在是很难分，但是事实上三方面的真理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 abide in the Lord， 也就 abideIn the Father, abide. 这个 abide， 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有好几处没有翻出来。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这个长存也是 abide， 这就是 fruit may abide， 就是在你身上一定有果子的表现。这个果子不是结了以后就摘下来吃掉了，就看不见了，不是，它一直的留在那里，维持在那里。这个时候老是结果子的 ，always fruit， 这是奇妙的事情。 好像生命树一样，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生命树十二个月每个月都有果子，不像有些果子到了冬天就没有树没有果子。我最看喜欢看 avocado， 因为到冬天的时候这个 avocado 树是两年生的，两年才熟，所以你看它小小的挂在树上过一冬又得继续长啊。那当然这个属灵事情比 avocado 还要好，叫我们永远长存，叫果子长存， abide 住在主的里面，住在父的里面啊。二十五节，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这句话是为什么加在这里呢？ eternal life， everlasting life。 那么有些英文圣经翻作 everlasting life， 它给人的印象就是从现在一直 everlasting 到永永远远到 eternity。你把它翻成 eternity 好像是个将来遥远的事情，但是你把它翻成 everlasting 有这个好处，从现在 lasting forever 啊。二十五节，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这里为什么放在这里呢？这个跟第二十四节有关系，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启示所听见长存在心里啊。主的话里面，在约翰福音也好啊，一开始也好，在约翰末了的时候，约翰所传的信息叫做 eternal life， 永远的生命。假如你要读词，以后我们讲读永远的生命，你一定会看见很多很多的约翰福音里面。这个 eternal life， 今天我们所有的讲究啊，一般不信主的人就以为是将来天国，他把永生跟天国或者说这个千禧年国度这些都存在一起。其实 eternal life 是说到那个生命的性质。那今天约翰一所讲的生命就是讲到 life eternal， life 的 quality， 这个生命本质的问题。所以当我们住在父的里面，你记得吧，从起初约翰一书第一章开始怎么讲，他说原有的生命之道 beginning 啊，约翰一书也是 beginning， 就约翰福音开始说 in the beginning 一样的意思，约翰都是说从原初 beginning原有的生命之道，说一开始，现在他说你把说起初听见，在个人经历上面听见的，那这个起初的经历生命，当我们追溯源头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他所以来到地上，所以成全救恩，所以神的整个旨意和目的，要把生命放在人的里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我们在这节圣经看见的时候，二章二十五节，约翰就巴不得能够 review 他所有讲这本书的信息，在这边把它插进去。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这句话很简单，但是这句话的背后，对于约翰来讲是一个说不完的题目。他看见起初的旨意，神这样一步步做工，要把生命放在人的里面。当人接受生命以后，他生命改变，这个生命的 quality 叫做永远的生命，因为他是永远活着的，因为他是永远有力量的，他不会衰败的啊。彼得也有这样的话，不能衰残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使徒们很清楚救恩的本质。那今天我们基督教太注意很多的外面事情，一个是生活行为的改变，一个人怎么样 service， 怎么样去服侍别人，social need， 人的这个 emotional need，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谈这些东西，这些不是不对，但这些都是 application， 都是应用的范围。这也难怪当我们社会形态慢慢复杂以后，人们一直不断的想把这个永远的生命应用在这些事情里面，所以产生了很多很多外围的工作。但是今天约翰我们已经讲过了，最开始的时候他就回到人的就要人回到基本的救恩，要人回到基本里面的生命，所以他在讲生命问题。我再说一遍，二十个世纪以来两千年了，人对于救恩的认识在基本的救恩上面是一样的，而且应当是所有一切圣徒经历的基础。可是因为两千年下来，这个信息被外面的许许多多基督徒外面的工作所包围，有人看不见。很多人今天名为基督徒，或者说他们听见的是真理的道，永生的道理，但是他们不懂得住在主的里面，一直去注意发展外面的工作，包括医院啊，这个基督教医院啊，包括基督教的社会 social concern 啊，包括这一类的工作，学校啊， 这些都是外围的工作。假如我们没有力量做那些事情做，应当怎么样？应当收回来，在基本的根基上面，再一次的提醒神的儿女。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这句话我们不过是从这里发展发挥一些我们的感想，实在是约翰基督来讲，在约翰一书里面，他这句话背后我已经讲过了，我再提一遍，他有说不完的题目。而且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神的儿女也应当在这个题目上有说不完的经历，说不完的话，不是为了将来，现在神所要通过工作就是把永远生命放在人的里面。26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提到，基督来的时候他是引诱人，那一个征战，思想的征战，经历的征战，道路的征战，这个原则还在一样，现在一样。主所应许我们的永生，但是呢，引诱人的要叫我们脱离永生，拉开来。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世界的灵对于基督徒讲的永远的生命他们有兴趣，但是对于他讲的 application 有兴趣。我举个例子，我前两天去参加一个营运，大陆来的营运的人，他们谈怎么样救中国。我在那里听也问问题，完全在这个政治思想里面，其实我里面有主的话要我传一点福音。我一直等到最后我说要走了，就坐开会，我说今天我还可不可以讲几句话，因为我是被请来，你们问我请来，我说请来的原因因为你们对这个姊妹对我有信任，为什么？因为他接受耶稣基督，一开始就这样提的。我说怎么样救中国，他们有兴趣的。我说既然我们看见这许多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因为人心的腐败，不管哪个政治一上了台最高顶峰的时候就 corruption， 贪官污吏，他们现在叫官倒什么什么倒倒倒倒都一塌糊涂啊，贪污了，就是这些事情。你如果不整风的话，国家没有希望，社会没有希望，但你整风怎么整法？好不容易整，整了好多次，什么人一上去那个人就该整了，为什么？他是 corrupted， 他是败坏的。所以我说怎么样救中国，只有福音能救中国。很多人好像上了当一样，今天听我讲到这句话啊，但他们不得不思想一下，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所谈话的内容就是讲的人性犯罪的问题，人的罪性根本上没有救啊。他们对于我去，如果我说今天我要谈回应你们，不会接受，可是因为我有一样的 concern， 关心中国的前途，所以他们接纳我在那里所讲的话，到最后我才点名的主题，根基的问题，生命的问题。如果没有生命，一切都是假的。那今天我不是说那些读政治的人或者是参与政治的人，就是这里所说引诱人的，但是引诱人的那些是在宗教的范围里面叫人去注意外面的热心工作而忽略了生命的道理或者生命的经历。你看那些异端中间都没有办法讲到生命的问题，你说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真的没有一天的来，我告诉你，你如果跟他们在一起，你会同意他们的行为很好，但他们不讲永生，不讲这生命问题。你会注意他们很注意 很关心社会的福利，有些时候做的比我们还多，你会发现他们没有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和主耶稣基督交通之来的。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